欢迎收听脱口秀儿书，我是节目主持人米虫。本期节目由图书馆赞助播出，其实是图书馆免费借的书啦，那也算图书馆赞助的吧。现在要讲的是军中生活第11周，依然是全天上课，然后没有在上课度过，一起当个善用时间的大学生吧。这是我的书，找的是投资相关的主题，那是从图书馆找的。这边要先提醒大家，投资的书在图书馆架上似乎都非常有历史。如果是投资超级新手要来找书入门的话，我建议要找新一点的，或者是那种有部落格或是 YouTube 作者，或是成品排行，因为时空背景真的已经非常的不一样了，可以省下不少的时间。有些图书馆中的书真的是看了也是浪费时间，重点是烂书呢在架上还会重复好几本哦。例如什么贫民股神教你不歪歪的投资。有一次我跟我爸提到这本书，他竟然说他有看过耶，他第一个评价就是给了一星差评。我觉得我爸真是太善良了，我给他只有星星的那其中一只角而已，就是那个三角形。他一直说人家烂，其实是以投资的书来说他真的已经过时了。你可以把它当作历史考察，考察台湾早期民间投资的一些风气跟想法。还有他也非常的励志哦，以这两个角度来说他是非常有价值的。现在科技进步啊，手机 APP 随时都可以下单，而且不管你在哪里，那 K 线的技术分析呢也都是全部直接秀给你看，各种策略一键切换。他当时只能靠透过听广播然后自己画 K 线的方式来分析，然后他一路从负债，然后私底下偷偷开杠杆，还一路从谷底翻身到出书收学生。看完他的经历很非常的不容易，但大多呢我觉得运气成分还是居多，真的是千年难得一见，超高效级的幸运。这个是很典型的幸存者偏误的例子，我无法估计他的做法生存率到底有多少，但我知道我应该就是直接暴死的那一种。从我上课一发呆马上就被抽签抽到要我回答问题的这几率来看，我非常不推荐学他。那励志的部分则是他提到他小时候的时候去木材厂偷一些木头来卖，那有个邻居小女孩跟他们一起去偷，结果被警卫抓到，然后就被带去小角落，不久之后那个女孩竟然怀孕了，最后还嫁给那个警卫。那按照推论的话，那个小女孩应该还未成年吧，巴哈的熊熊头帮们的先驱耶，十年养成计划当我是说说的吗？不要再觉得在山上木材厂工作很不得志，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那你准备好要娶嫩妻了吗？像大家能理解那个图书馆的地雷投资书有多可怕了吧。那我们开始进入正题，来说说这次要讲的书吧。萝莉控们给我乖乖的坐好，不要在那边躁动了，我知道你们很羡慕，但是别忘记 FBI are watching you。 我这次找到的是海龟投资法，一样是有点历史的书。这个发生在美国的华尔街，有两位非常厉害的投资人，对厉害的投资人是如何产生的有很不一样的想法。一个呢是认为是天生的，另外一个则认为是可以靠后天养成的，所以他们两个人就打赌。两个人在赌的时候，人在新加坡的海龟养殖场，希望像养殖场一样培育出多名出色的优秀投资人，所以呢才被称作海龟计划。这本书是计划中表现绩效最优良的成员所写的。在当时有很多人想知道海龟到底学了什么独特的投资方法，那是直到保密条约失效了以后才让后人所知。但作者表示，就算把这些秘密公开到报纸上，大众也不一定会照做，还有其他重要的条件。而这些秘密在现在呢，真的以现在资讯来看早也不是秘密了，只能说在当时真的是蛮新潮的。我只能把能学习的地方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书本架构呢，前半部是写海龟的投资心法还有观念，那中间呢则是操作的工具，也就是现在 APP 点开就有的那些技术分析指标，像是有什么均线啊、布林通道等等，并且用电脑做回测， 还有你在做回测的时候，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你回测的结果不够精准？那书本的最后呢，是把投资的领悟还有人生观念结合，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海龟到底在想些什么吧。他们对于交易的策略呢，是非常严格执行的，尽可能呢避免做一些不理性的事情，然后呢就要做长线交易，那要选择期望值大于零的标的。这个概念跟赌场很像，只要是几率有利于庄家，长期下来呢，那一定就是庄家赢。那如何能知道你的投资是不是期望值大于零呢？他们虽然投资金额是足以能够直接撼动整个市场的价格，但是还不足以成为那个市场的庄家，所以书中才会大篇幅的说明电脑回测。那在军中呢，有很多人跟我借来看，那就书名来说呢，是非常的新奇的，就跟什么橘子经济学啊、小岛经济学一样。那香蕉芭乐经济学不知道还有没有出版。那借走之后呢，他们很快就会还给我了，因为纯文字谈回测真的是超无聊的，我自己在看内容要写这个节目的时候也是看到快睡着。有兴趣的话还是直接 Google 吧，别忘记之前上一集说的生活杠杆。那我们把重心放在更有效率的地方，那它里面有提到风险管理。说到投资，当然就不能没有提到风险咯。记得投资量力而为，控制在能够忍受的范围。知道自己玩的东西呢，最惨是归零呢，还是会玩到负债。那设立停损点，他还是觉得是必要的，并且回归到一开始说的，是否能保持理性，到那个关键的时刻，你能够忍痛停损，并承认自己的失败吗？这时候就能体会到作者说的大家都知道方法但是却不一定会照做的原因了吧。书中为了帮助大家能够及时断尾，那也提到了沉没成本的概念。已经投入的成本无论是金钱或是时间都已经变成事实，继续对自己造成的损失钻牛角尖呢，也只是浪费，不如重新检视下一步该怎么做。像海龟遇到损失会把它当成是赌场偶尔被赌徒小赢一把，之后呢会再回收回来的。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在想，这书名应该要改成庄家投资学或者是赌场投资学才对。 OK anyway， 这想法呢带出海龟思考的三个重点。第一个呢是交易现在，不要去想以前的失败呢，也不要去预测未来。第二个是思考几率，重心放在长线成功的正数几率的方法上。第三就是为自己负责，不要把失败归咎于他人或者是市场。好，说到这边，大家已经成为海龟的成员咯，现在可以去领$100,000去操作，看看绩效如何。当时的实验结果其实呢还是只有少数的成员可以有优异的表现。那作者在回顾只有少数能够达成优异的表现的原因，在于能不能克服心理的因素，完全依照策略去操作。我自己的想法比较有疑问的则是，当初在选择海龟成员的时候，选的人应该还是有一定素质的人啊。作者呢虽然一开始没有操作的经验，但是他老早就已经会用电脑做回测，在当时可以说是走在时代的最前面。他当年才18岁而已，那我们这种一般人也能有一样的表现吗？想想看，我18岁，我才刚把最后生还者破完而已，但是就像我这样子的 Game Boy， 那慢慢看书慢慢学习，还是有慢慢开始在试着投资看看。至少我现在知道要学习掌握风险。其实呢，现在资讯爆炸，这么多免费的资源，只要多做点功课，风险跟以往相比其实真的下降许多了。如果我有找到不错的东西，都会来节目跟大家聊聊。刚才聊到风险，还记得节目一开始说的传奇股神吗？我不建议他的做法，原因之一就是这个。他一开始为了要翻身，开了杠杆，风险会吓死人的。以前呢，开户又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他爸是因为有认识的人，所以才有户头。那亲戚朋友都会拿钱请他爸用他的户头来投资。他负债了，然后又没有本金，于是变卖户头中的现有的股票拿去投资。还真的让他赚到一笔。更神的是，他私下这些偷偷卖掉的股票，在多年之后竟然都成了废纸下市了。也就是说，他也不用还给那些亲戚朋友那些私卖的股票。我干， 要不是时空旅人江泰坦，还有谁可以做到这种事情？所以我都把他视为真的是传奇投资人，因为他的事迹实在太传奇了，学都学不来。那我也不推荐大家学，开杠杆应该是还要再有其他做足准备之后再做才对。那回到海龟，作者后来其实并没有因为优异的投资绩效而大富大贵哦。那最后呢，离婚，房子也留给妻子，他一无所有，很难想象海龟最优秀的成员竟然会走到这么一天。看来想要有安稳的晚年生活，要学的还很多。最后海龟计划留给他的就是投资人的人生规划。不知为何读到这里，有一种人将死其言善也的感觉。他说人生就像投资一样，做任何选择，风险都是你的好朋友，你要了解并且控制它，不畏惧失败，因为呢，这就是人生。如果发现自己走错路，一路往你不想去的地方，你要切记沉没成本，不要逃避现实，是出场的时候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单车旅行的时候住背包客栈的店，那我遇到两个人，一个呢是安于工作什么都不可能的上班族，还有一个从日本来的救护车司机，他呢想要来台湾各种创业，他是一个非常有点子的创业家。他们就像天使跟恶魔一样在我面前交战，只差在他们都有穿衣服。那像是日本人提出什么足球酒吧，那上班族就说哎呀不可能啊，那日本人说那我们来开一个日语的文法交流网站，哎不可能不可能。那日本 A 片在台湾可以在大埔铁随便下载随便看到宝，不可嘿可以，哎男人啊。好啦，现在想想当时应该要留那个日本人赖的，一定有很多好玩的，拥抱风险，希望不要以后成为不可能男这么的诚实。我把这本书定位在投资心法，其他实际的操作有看到其他不错的再分享。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多人跳入股市，这个风潮超大，台股开放盘中零股交易，就是希望像我们这种大学生啊或是刚出社会的人也玩得起，如果不先做好功课就进去，那一定肯定变韭菜的。而且最近多了好多书，我天啊，有一本 K 线的分析啊，然后有原子习惯，我蛮期待的，然后财鼠 FQ， 阿德勒被讨厌的勇气第二集，还跟房地产有关的，还有一个比较难的是什么债券联系国家命运，还有跟情感相关的依附理论，99% 的人输在不会表达，最近真的是书力引爆，但也觉得超级幸福的。这些都是同学互相免费借阅，谢谢大家的爱心。这样算一算其实也省了不少耶，一本这种书在书店也要350块吧，那有以上八本那就大约3000元了吧。哦，我终于不是6000载啦。那这礼拜的书就分享到这边，那一样在我们的应景的 BGM 中结束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吧，我们下周见，拜拜。